山林实践神学系列。释经学示范。林道亮牧师原著。王宁华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释经学示范的第一讲，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来学习这门功课。我们知道释经学和讲道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讲道是讲什么道呢？当然是讲神的道，是不是？如果我们自己不明白神的道，我们怎么能讲道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真知力行，真正知道才能努力奉行。就像我们汽车有毛病的时候，小事情或许我们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大一点我们就没有办法，必须找专门懂车的人来修理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知，所以他能力行。我们不真知，我们就不能力行。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真知，我们怎么能努力奉行，又教导别人努力奉行呢？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必须知道怎么解释圣经。我们真正明白了神的话，我们才能把神的话清清楚楚地讲解出来。这么说，有些弟兄姐妹也许会想，哦，我既不是传道人，我也不讲道，我就不需要学释经学咯？不，弟兄姐妹，神要他的儿女个个都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期望，因为哥林多前书14章第一节，保罗明明地告诉我们，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很可惜的是，我们往往误解了先知讲道的意思，把先知讲道看成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其实先知这两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代替神说话的人，也就是说，先知讲道就是为神说话，把神的话告诉人，叫人能够听见神的话。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因为他愿意更多的人听见他的话。弟兄姐妹，想想看，世界上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不就是神的话吗？今天教会不能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教会里听不见神的话。很多人有一种很糊涂的思想，以为大多数的人不喜欢听神的话，需要用各种社会上的事情才能吸引人。错了，弟兄姐妹，教会不但不应该学世界的样子，而且教会学世界的样子也是永远学不来的，反而画虎不成反类犬呢。事实上，教会如果不讲神的话，人的心就永远得不到满足，因为只有神的话能够满足人的心。我个人的经验确实是如此。我的教会每个主日都有1600多位弟兄姐妹参加主日学，学习神的话。在这些人当中，70%是年轻人，有些刚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有些还在大学或者研究所读书。我们从来不用世界的办法吸引他们，我们只知道在他们里面有一种需要，我们要好好的把神的话解释给他们。当神的话解开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亮光，心里的需要就得到满足。那么弟兄姐妹，既然神要我们做先知讲道，我们就必须懂得道，懂得神的话。我们如果不懂得神的话，我们讲什么道呢？如果我们讲道的时候能够把神的话解释出来，我们所讲的就有权威，别人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味道，心里就会受感动，生命就会有奇妙的改变。假使我们只懂得讲道的技巧，却不知道怎么解释圣经，我们所讲的道就没有内容。好像我们懂得怎么烧菜，晓得应该摆多少酱油、多少醋、多少盐，可是没有材料，我们怎么能够做出一桌菜呢？同样的，如果传道人只懂得怎么讲道，却不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就没有办法讲道。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千万人当中拣选了您，拣选了我，要我们做先知讲道，把神的话告诉人，他在我们身上的盼望有多大。如果我们叫他失望，主的心里肯定会很难过的，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释经的原则，晓得怎么解释圣经，好叫我们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个无愧的工人，让人听见神的话，认识神的话。当然，在释经学示范这门课里，我只能给弟兄姐妹一些关于解经方面初步的概念，其中包括六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同时，假使我只把解经的原则告诉弟兄姐妹，恐怕弟兄姐妹不容易明白，所以我会举一些例子做示范。这些例子都是一般人当作圣经难题的经文。这么一来，我们一方面可以学到解经的原则，一方面可以明白圣经里那些不容易解释的问题。以后不但我们自己对神的话能够更有信心，我们也可以帮助其他弟兄姐妹认识神的话。弟兄姐妹，请问圣经是什么？我相信您肯定会说，圣经当然是神的话啊。那么我再问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是神的话吗？诶，为什么不是神的话了呢？我们不是说圣经都是神的话吗？可是圣经里明明有魔鬼的话呀。不错，弟兄姐妹，圣经确实是神的话，可是什么叫神的话呢？所谓神的话，这是一个圣经的术语，意思不是指神讲的话，而是指神的启示。我们怎么用说话来让人知道我们的想法，我们是谁？同样的，神也用圣经来让我们认识他，明白他的心意。至于神怎么借着他的话，让我们认识他，明白他的心意呢？我们要晓得，从性质来说，神的话有三种。第一种是降世的话，第二种是写成的话，第三种是光照的话。我们先来说降世的话。什么是降世的话？所谓降世的话，顾名思义，就是从天上降到世界上来的话。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意思就是，在旧约时代，神借着先知们的口把他的话告诉当时的人。先知们常常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对我说，他们所讲的就是神降世的话。到了新约的时候，神更是进一步的借着耶稣基督把神的话活生生的降到了地上。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在犹太人当中，耶稣这个名字是很普通的。旧约时代的约书亚或者耶稣亚就是耶稣这个字。约书亚或者耶稣亚是希伯来文，耶稣是希腊文。另外，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一节的耶稣在原文就是耶稣。翻译圣经的人没有把它翻作耶稣，而是翻作耶稣，免得我们读的时候混淆了。这么说，既然信耶稣得永生，我们相信哥罗西书的耶稣可以吗？他也是耶稣啊。我们相信旧约的约书亚或者后来的耶稣亚可以吗？约书亚或者耶稣亚不就是耶稣吗？是的，不可以。可是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相信拿撒勒人耶稣才能得救呢？对了，耶稣这个名字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可是拿撒勒人耶稣和别的叫耶稣的人完全不一样。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明明地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主耶稣是道成了肉身的那一位。什么是道？ 道就是神的话，我们信耶稣就是相信神的话，我们信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得救。您看，创世纪15章第5节告诉我们，神领亚伯兰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然后第6节接着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弟兄姐妹，耶和华是不是对亚伯兰说，亚伯兰啊，过些时候我会叫我的儿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你相信吗？亚伯兰说，我信。于是耶和华就说，好，你这样信，我就以此为你的义呢？不是啊，根据圣经的记载，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话，亚伯兰相信神的话，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换句话说，不管什么人，只要相信神对他说的话，他就可以得救。有一位宣教士，名字叫萨卡，他在非洲传道的时候，有个年轻人对他说，先生，您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呢？我父亲一直在寻求这个真理呀。原来有一次，他父亲带着他们那一族的人划着独木舟去打鱼，忽然之间海里起了大风浪，独木舟被风浪打翻，他们都沉到海里去。当时他想，我要向谁求救呢？向山神吗？我沉在水里，山神是没有办法的。向海神吗？我现在就在海里，可见他也救不了我。哦，我就向老天爷求救吧。于是他向老天爷祷告，很稀奇，他刚刚祷告完，他的脚就碰到了地，他就站了起来，原来他已经在海滩上了。从此以后，他对全族的人说，我们不拜水神、海神、风神等等的神明了，我们要单单拜那位老天爷。而且他的性情也完全改变，成为一个使人和好的使者，很多族裔之间的战争都因为他的缘故停止了。弟兄姐妹，您说这个人有没有得救呢？当然他得救了。我们怎么知道他得救了呢？因为他遇到暴风沉到海里的时候，神让他想要寻求老天爷，他就向老天爷祷告，神用这个方法打开他的心窍，认识了宇宙当中这位又真而又活的神。所以弟兄姐妹记住，不管在旧约还是在新约，一个人能够得救，都是因为相信神的话。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道，神的话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救恩就临到我们，神就称我们为义了。在旧约的时候，神的话借着先知们说出来，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道成了肉身，神的话借着耶稣启示出来。问题是，弟兄姐妹，先知们说完了话就过去了，主耶稣复活以后也离开了世界，那么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得到神的话呢？对了，就是借着圣经，这是神给我们写成的话。罗马书15章第4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今天我们讲罗马书的时候，常常会说当时罗马教会的光景怎么样，保罗为什么这么写，罗马教会的需要是什么等等等等。当然这些都是事实，可是很多人听见了就想，我又不是罗马教会的信徒，我又不住在2000年以前的罗马，保罗对罗马教会讲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有一次，一位年轻的牧师对我诉苦，说，我和弟兄姐妹查考以色列的历史，我花了2天的功夫，尽我所能的预备，可是讲完以后，有一位弟兄对我说，牧师啊，我们既不是犹大王，也不是以色列王，您讲这些给我们做什么？弟兄姐妹，看见了吗？那位牧师一直讲这个犹大王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以色列王多坏多坏，底下的弟兄姐妹根本不晓得这些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所以记住，整本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是神直接对我们说话。我们讲到是要让弟兄姐妹看见圣经给我们的教训，让弟兄姐妹们知道在这段圣经里神告诉我们什么，什么是神要的。听到这里，我晓得有些人会说，哦，这样讲到太没有学者的风度了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么想，就是要别人觉得我们真不错，我们的知识很丰富，看自己的风度比弟兄姐妹们的需要更重要。不，弟兄姐妹，我们是为神而活，既然神把话语的责任托付给我们，我们就要想我怎么讲能够叫弟兄姐妹得到帮助，得到造就，这才是写成的话的功用。还有，在圣经的末了，启示录22章18节和19节有一句警告的话，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意思就是，神写成的话到启示录为止已经完毕了，除了圣经以外不再有神的话了。所以假使今天有人说除了圣经以外还有其他的启示，像摩门教说他们有神的话，基督教科学会也说他们有神的话，耶和华见证人也说他们有神的话，这绝对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从魔鬼来的。最近我看见一本书，作者用第一人称的我来引用神的话，比方说，我的儿女啊，你应该听我的话，你应该敬畏我。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神是这么说的，神在圣经里这么告诉我们，我们是把神的话发挥出来。可是如果有人用第一人称把自己当作神来讲话，这也不会是从神来的。另外，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要小心，千万不可以自以为聪明，把圣经没有的字加进去。举一个例子，您肯定记得撒母耳记28章提到扫罗去找交鬼的妇人，要那个妇人把已经去世的撒母耳招上来。于是撒母耳上来，并且宣告了神对扫罗的审判。很多人在这个撒母耳的名字前面加了一个假字，说那个撒母耳是假撒母耳。问题是，弟兄姐妹，圣经并没有说那是假撒母耳啊，我们怎么可以自作主张的加一个假字呢？不错，撒母耳是不可能被那个交鬼的妇人招上来的，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巫师或者乩童能够把死人招上来。可是神可以为了特别的需求差遣撒母耳回来传递神的信息，这是神的主权，神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今天常常有人说圣经里面有冲突，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好好的查考圣经，我们就不会这么说了。因为一般人以为是冲突的经文其实都是有道理在的，只是我们不明白，或者我们没有用信心去接受而已。比方说，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记载了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人，可是马太福音第8章28节说有两个被鬼附的人，马可福音第5章第2节却说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那么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呢？其实是两个，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什么事情都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那个见证才能够成立，才是可靠的。所以马太不能不把当时实际的情形写出来。而马可呢？马可写马可福音是为了罗马人，罗马人只在乎有这么一件事情，不在乎有几个见证人，他们两个人写书的态度不一样，写的时候就会有出入。我们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写一件事情，有时候是笼统的写一写，有的时候是详详细细的写，我们能不能说笼统写的就不真实呢？不，笼统写的和详细写的都是事实，两者一点冲突都没有。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绝对不会吃亏的。倒是如果我们自以为聪明，以为圣经这里不对那里不对， 我们就会自讨苦吃。所以对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要忠心。关于神的话，我们已经说了降世的话和写成的话，现在我们要谈第三种，光照的话。什么叫光照的话呢？我们看路加福音24章45节，这节经文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的门徒还不明白圣经呢？他们和耶稣在一起不是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吗？世界上有哪一个老师比耶稣更有权威，比耶稣更懂真理呢？他们一天到晚和耶稣在一起，耶稣有问必答，有疑难马上给他们解释。他们怎么要等到耶稣复活，开了他们的心窍以后，他们才能明白圣经呢？哎，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念了圣经，甚至把圣经背下来，我们的灵命就会长进。我们不知道光有头脑的知识没有属灵的光照，我们所念的所背的也不过是头脑的知识而已。就算我们想要照着去做，我们也没有能力，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光照的话啊。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有光照的话，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能够活出来的生命呢？我们看约翰福音16章13节，主耶稣对门徒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弟兄姐妹，明白这两个字在原文就是进入。主耶稣把真理比作一个房子，我们不进到房子里面，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房子是怎么样的。只有当圣灵把我们带进房子里面，我们就看见了。啊，这个房子真好，有桌子，有椅子，有钢琴，有精致的摆设。真理就是这样子，必须等圣灵带我们进去，我们才能够明白。换句话说，基督徒不是做出来的，不是我要这样，我要那样，这是别的宗教的说法，因为我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我们的肉体是很败坏的，就像我们晓得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惊慌，可是晚上我们看见有个黑影，我们还是吓得要命。为什么呢？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吗？我们为什么害怕呢？因为我们晓得是晓得，可是我们没有能力。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们必须等候，等候神开我们的心窍。一旦神开了我们的心窍，我们得到光照，我们就有能力，就能够把神的话活出来了。这么说，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我们今天能够爱主，是因为主叫我们体会了他的爱。我们今天愿意讨主的喜悦，谢谢主，这是因为主叫我们看见讨主喜悦多么有福。我们今天宁愿侍奉主，是因为我们明白了侍奉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而那些不在乎的人为什么不在乎呢？因为他们的心窍还没有被打开，他们还没有看见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实在需要光照的话，这光照的话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恩典。问题是，既然我们需要的是光照的话，意思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对主的话随随便便，不需要花时间去查考，也不需要学什么释经学的呢？弟兄姐妹，这又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这好比我们吃饭，饭是从米煮出来的，既然饭是从米煮出来的，我们为什么不吃米？为什么这么麻烦还要煮呢？因为我们不能吃米，不然我们的胃吃不消。可是既然我们不能吃米，是不是我们就不要米呢？不行，因为没有米就没有饭。弟兄姐妹，看见了吗？我们要有米，可是米不能当饭吃，要等到米煮成饭以后，我们才能吃下去，我们才能得到米的营养。同样的，神的话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说只是米，还没有成为饭。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有米了，我已经吃饱了， 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自己骗自己啊。今天教会里有很多人食谷不化，为什么食谷不化呢？因为米吃的太多了，吃到胃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谦卑，不管我们有多少圣经知识，我们要问问自己，我到底得到了多少的亮光？如果我们得到圣灵的光照，我们的言语动作就会不知不觉地像耶稣，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就有能力，让我们能够自自然然地活出神的话来。反过来说，我们如果不好好学习神的话，就好像我们没有买米，我们没有米，叫圣灵用什么煮饭呢？也就是说，我们要买米，而且要尽量的买米，买越多越好。这样，时候到了，圣灵要给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就会把我们预备好的米煮成饭给我们吃。我们查考圣经是在买米，虽然我们不能把米当饭吃，也不应该把米当饭吃，可是我们要把米预备好，然后等候圣灵的时间。圣灵知道我们的需要，就像我们买了很多的牛排，可是我们只有2岁，圣灵怎么会烧牛排给我们吃呢？等我们年纪大一点，我们的胃能够消化牛排的时候，他就把牛排烧给我们吃了。让我再说，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有很多米就自高自傲，我们要等候圣灵帮助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烧成饭给我们吃，叫我们有精神有活力，这就是光照的话语。这么说，弟兄姐妹，我们真是要懂得怎么祷告，好叫我们的灵命能够长进。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每天应该有的祷告，因为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那么智慧怎么来呢？就在乎神的启示。所以我们要求神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意思就是求神让我们的灵借着神的启示得到智慧。我们得到智慧以后，就能够真知道神。不过，什么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呢？18节和19节，圣灵感动保罗解释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弟兄姐妹，如果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也看见我们是他的基业，是特别荣耀的基业，那么世界上的虚荣就再也不能引诱我们了。同时，我们要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他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今天教会之所以不能兴旺，就是因为看不见神的能力。假使教会借着祷告使人病得医治，借着祷告把鬼赶出来，神的能力彰显在教会里，教会就肯定会兴旺起来。总而言之，我们要懂得光照的话有什么重要性，并且知道只有圣灵能够光照我们。我们应该天天祷告，求主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叫我们一天比一天更认识神。如果没有祷告，我们最多有知识而已。我们如果继续不断的祷告，神会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一开，我们就看见了，我们看见了，就有能力活出基督的生命。前面我们说了，从性质来看，神的话有3种，其中降世的话是神降在世界的话，在旧约时代，神的话借着先知告诉人，在新约时代，神的话借着耶稣来到地上，因为耶稣就是道成了肉身。后来先知们和使徒们把神的话写下来，这就是写成的话，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圣经。神所有的启示已经完整的记录在圣经里，没有人可以增加什么或者减少什么。问题是， 除非人的心窍被打开，心里的眼睛被照明，得到神光照的话，否则神的话对人来说还不是生命，还不能成为能力。这样的光照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接下来我要和弟兄姐妹谈到另外一个在学习释经学以前必须要懂得的真理，那就是关于圣经的灵感，也就是圣经是怎么写成的。事实上，一个人怎么看神的话，就是根据他对灵感的认识而来的。如果一个人不相信圣经是圣灵感动人写成的，那么圣经还有什么权威？我们又为什么要查考它？为什么要讲给别人听呢？所以我们必须对灵感有清楚正确的了解。那么什么是灵感呢？灵感这个字是从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演变过来的。换句话说，灵感也可以说是默示。可是神到底是怎么默示圣经的作者，让他们把神的话写下来呢？弟兄姐妹，我们只要念耶利米书36章，就知道圣经是怎么写成的。因为这一章圣经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什么是灵感。耶利米书36章第一节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哇，弟兄姐妹，这真是一个特别困难的差事啊。因为第一，神要耶利米写的内容特别广，他不只是要耶利米写他自己的国家犹大，还要耶利米把关于以色列国并各国的一切话都写下来，这就不容易了呀。第二，神要耶利米写的时间那么久，要从神对耶利米说话的时候起一直到今天，也就是约雅敬王第四年。那么神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耶利米说话的呢？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换句话说，神要耶利米把他从约西亚王13年到约雅敬王第四年之间，神对他说的一切话都记下来。我们根据列王记下的记载算一算，就晓得这当中总共22年之久啊。弟兄姐妹，假使有一天神对您说，某某某，我要你把你的一生，从你生出来到现在一切的事情都写下来，您肯定会说，神啊，我怎么能够记得这么多呢？可见神要耶利米把22年里神对耶利米所说过的一切话都写下来，这个差事确实是不可能做到的呀。如果神这么对我说，我恐怕会对神说，神啊，您在开玩笑啊，这怎么可能呢？这太难了呀。可是弟兄姐妹，耶利米没有这么说，他真懂得顺服，既然神叫他写，他就写。他知道能不能写不是他的事情，是神的事情，他只管写就是了。弟兄姐妹，这就是耶利米之所以能够成为被神重用的先知的原因。然后耶利米书36章第四节说，耶利米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巴路就是耶利米的书记，或者说他的秘书，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意思就是说，耶利米听了神的话，就把巴路请来，并且开始讲。约西亚王13年，神第一次对他讲了什么什么什么，神第二次对他讲了什么什么什么，他这样一直讲讲讲讲讲，巴路就一直写写写写写，把神对他说的一切话都记录下来。后来约雅敬王听见有这么一本书，讲到神要审判犹大国，21节和22节，王就打发犹底去拿这书卷来，他便从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势力的众首领听。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犹底念了三四篇， 或者三四行，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然后27节，王烧了书卷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弟兄姐妹，神要耶利米再写一次，而且又是一切话。如果我是耶利米，我恐怕会说，神啊，你还要我再写？我再写了说不定又给王烧了，不是白写吗？不，耶利米真好，他没有抱怨，神叫他再写他就再写。32节，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路，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请您注意下面一句话说，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弟兄姐妹，这就告诉我们，神的启示是渐进的。神把他的启示告诉犹大王，犹大王把他烧了，以致罪上加罪，神的审判也就跟着增加了。事实上，神的启示就是这样，因为人的愚昧无知而继续不断的增加，一直到启示录，神的启示才全部完成。至于为什么耶利米能够记得神对他所说的一切话，一句都不漏呢？我们在新约圣经里可以找到答案。约翰福音14章26节，主耶稣告诉我们，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弟兄姐妹，您看见吗？这里又说到一切事，一切话。这不是和耶利米36章的一切话，一切话遥遥相对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耶利米能够写出的秘诀，是因为圣灵叫他想起约西亚13年神对他讲过什么话，14年的时候神对他讲过什么话，15年的时候讲过什么话。人会忘记，但是圣灵能叫耶利米想起来，这就是灵感。事实上，圣经虽然是很多不同的人写成的，有耶利米，有以西结，有以赛亚，有但以理等等等等，可是灵感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是神借着圣灵叫人想起神要他讲的话，并且感动他把神的话写下来。彼得后书第一章20节和21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至于圣灵怎么感动写圣经的人呢？从圣经的原文来看，使徒行传27章有三次用了感动这个字。第一次在15节，说到保罗去罗马的时候，船在路上遇到暴风，圣经形容那个暴风说，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这个刮去和彼得前书第一章21节所说的感动是同样一个字。下面17节，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篷来，任船飘去。27节，到了第14天夜间，船在亚底亚海飘来飘去。这两个飘去或者飘来飘去和感动在原文也是同样一个字。换句话说，当圣灵感动一个人写圣经的时候，那个人就好像一艘船在暴风里面不能自主，风往东吹他就不能往西走，风往西刮他也不能朝东开。圣灵要他怎么写他就怎么写，他不能想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可见灵感不只是说到圣经的作者是受圣灵的感动，圣经的内容一样完全受圣灵的管制。这就是圣经之所以和别的书不一样。就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节说的，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能够像17节说的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善事，意思是预备行各样上好的事，指的是和保罗接下来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说的一样，可以为主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这么说，弟兄姐妹，一个人能够认识神，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可以过得胜的生活，这些效果的基础是什么？没有别的，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如果圣经不都是神的默示，圣经就没有意义。如果我们讲到只是用圣经做个幌子，讲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头脑里面的东西，这样的道是不会叫人生命改变的。因为从我们头脑里出来的东西不是灵感，只有神的话才有灵感。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好好的在圣经上下功夫，学习怎么解释神的话，好叫我们不但自己得到造就，也能造就别人。